牧师师母弟兄姊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来到罗马书第七章，其实今天我看了这一章，其实看了好久好久了，我觉得好难解的这一章，很多很多的律法，我算了大概有25个律法，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然后我其实看完了，我就觉得说我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以爱成全律法得自由。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其实我看到的我分了3个大段呢，就是第一到第六节里面哦，其实就看到就是脱离律法，连于基督。从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呢，其实他就讲到弟兄们，我现在对那些明白律法的人说哦，你岂不知道，岂不晓得这一个律法管人的时候是在活着的时候哦，然后保罗就用了女人和丈夫。女人怎样在活着的时候是被丈夫的律法所管制，然后当丈夫死了过后呢，如果他归于别人的话，就不再叫淫妇哦，这一个方式来解释。然后我就看到我其实有去看一下了，就是了解一下他所说的，其实这边说的女人哦，其实要代表的就是我们这些信徒了。然后他讲到丈夫的时候就代表律法，然后别人呢其实就是代表基督了。所以我看到就是保罗以一段婚姻的其中一方死去的时候，就代表说这一段婚姻其实就再也没有存在的意义，然后人就可以再婚嫁，不受旧的婚业限制。然后他用这样的方法来解释，其实人跟律法之间还有基督之间的关系哦，人唯有在活着的时候呢，才会受到这一个律法的这一个管束哦，但是人一死了哈，就脱离了这一个律法。然后第四节里面他就说到我的弟兄啊，这样说来你们借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哈，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叫我们结果子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哦。那其实我觉得保罗在这里他其实说当我们呢来到信徒来到相信耶稣的时候啊，旧有的生命其实就脱离了那个旧有的律法的那个遗文，就是完全不再受旧有的律法那个遗文的管辖。但是唯有当我们连于基督的时候呢，真实的依靠他呢，我们就能够按着我们的心灵的这一个新的样式呢，能够靠着主的爱甘心来被他约束，甘心来让圣灵来管制我们的这个生命哦，然后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一个神的帮助来成全这个律法，叫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许多果子来荣耀神哦。那其实在这边看完了过后呢，然后我就来到那个第二大段哦，第二大段就是7到14节里面，其实他就说到其实律法本身哦就是善的，就是又叫我们要上面又叫我们说要脱离律法的辖制，然后过后又说律法本身是善的，然后其实到底是要守律法还是不要守律法呢？我觉得在这边他就讲说，其实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公义的，律法是良善的，但是呢并不是说叫我们要完全的就是不去守这个律法，其实是真正不要去就是按着摩西那时候就是犹太人怎样用那一个自己的能力，怎样靠自己的方式去守这一个律法，但是最终还是守不住哦。那我觉得其实神设立律法为的就是人的好处。那我们都知道，因为这边说到这一段经文里面也说到，如果没有律法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然后没有这一个没有告诉我们说不要贪心的话，可是其实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贪心哦。所以呢我就看到就是其实当人神设立这个律法的时候呢，其实他是要让人能够了解哦，人能够了解到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哈，我们能够在神的这一个界限里面怎样的活动，而且呢我们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当我们能够知道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很自由的在这个神所设立的这个范围里面去活动哦。但是我们都知道人的本性都是恶的哈，我们很多时候越不想让越不让我们去做的，我们就越想要去做哈，就好像一个 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说，哎，这个盒子哦，你不可以动哦，这个盒子里面的东西你不可以看哦。你越是告诉他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到其实他的心里面就是越想看，越想去动。这个就是人性里面的本恶哦。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想说，这样你为什么要告诉他不要去看呢？不要去动呢？那你明明不是摆明让他去犯罪吗？你是害他犯罪吗？但是呢，我就发现到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其实呢我觉得从我自己的角度里面呢，我感受到就是其实神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们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那样。但是问题那个主要的原因呢，其实最终呢是要把我们人性里面的那个罪给揪出来哈，把这个罪给挖出来，好叫神能够对付我们生命里面的罪。所以其实当律法摆明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让我们真正的不是要让我们去跌倒，而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一个心里面的这个人性里面的这个罪给挖出来，然后让神来对付，好叫我们能够活出神所要的这一个方式哈。然后来到第三节啊，其实来到第三节的时候，其实我有很多的纠结了。我就发现到在读罗马书的时候，一直我的思想里面一直在打仗哈。我就觉得说，罗马书里面一直讲说，你可以靠耶稣得胜啊，因信称义。然后但是呢，很多时候在真实的生活里面呢，就一直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是能够所谓的胜过那个罪。所以我来到这一段里面，我觉得真的是很像保罗所讲的咯，就是常常里面呢，里面肉体里面呢，是有一个就是一直想要犯罪，但是呢，心灵里面呢却知道说不可以，所以其实是一直在跟罪搏斗哈，所以其实对我来讲也蛮痛苦的。但是呢，我觉得有盼望，就是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一直其实这一段时间就是一直问神啊，神啊，信了你这么久啊，为什么这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其实我深知道是我的问题，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软弱，因为就是一直自己肉体的软弱，所以没有办法胜过。然后我就一直问神，神啊，要怎样才能够胜过？当我读到这段的时候呢，其实神就让我想起我在信主之前哦，在信主之前哦，其实我应该说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其实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一直会有这个念头，我要抽烟，我要抽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真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每一次当我好像说觉得很不开心的时候，那个意念就会进来说我要去抽烟。但是一直到我18岁的时候，当我离开家，我去外地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做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开始抽烟。其实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抽了10多年的烟。然后一直到我结了婚怀孕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当我怀孕的时候，那一段怀孕的10个月哦，我能够戒烟呢，我就不抽了。但是当我就生完孩子过后，我又回去那个烟瘾那边，就又在抽。所以我其实在两个孩子的中间我有抽，但是我怀了第二胎的时候我又没有抽，然后一生完的时候我又在抽哦。然后神就让我想到，你看到吗？母爱的伟大哦。当你知道说抽烟对这个孩子不好的时候，因为爱你愿意放下，你愿意。但是呢，到最后呢，为什么又会抽回呢？因为是靠人的方式，靠人的这个意志，所以过后呢，又回去那一个老路哦。但是我怎样才能够戒掉这一个烟呢？其实很奇妙的，就是当我信了主过后，有一次我就站在这一个Woodland 的那个 lighthouse 哦，它的那个大门口上面哦，其实它有一片玻璃是刻着耶稣怎样的降生，一直到他走苦路，到他上十字架哦。然后有一天我就站在那边看住这一幅画哦，忽然间就有一把声音进来，他说：“你难道不能够为了我而放下这一个罪吗？不再抽烟吗？”我跟你讲，当下哦，就是因为那一句话哦。真的是让我真的是完全的放下，一直到今天。所以我觉得最终呢是那一份爱能够使人去就是耶稣因为爱所以设下律法， 那人呢也因为知道耶稣的爱而愿意用爱来回应耶稣，才能够真正的脱离这一个罪。所以其实是爱成全了律法，因为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来是要成全律法。所以人要怎样能够就是去成全这一个律法，真的是要靠着主给我们的爱，然后用我们的爱来回应主的爱，所以才能够去成全这个律法。所以这是我今天的这个领受，所以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感谢主，弟兄姐妹平安。对啊，谢谢同工 Deborah 的分享。我觉得很好，你这一段经文，正如你所说，好不容易读，因为读来读去，好像都在讲律法，都在讲罪，罪跟律法，律法跟罪，又怎么样在基督里面？但是你很有体会。你也讲了很具体的例子，我觉得你这段录音应该可以给弟兄姐妹很大的帮助。是，那我讲真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如果延续之前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所讲的，我们看到他之前当整体来论到罪的时候，他从社会，他讲到这些进到教会里面的这些外邦的信徒，其实生命当中也同样的面对一个所谓的罪的引诱，也面对基督恩典要带人进到义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的真理。那么来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一章它的对象稍微有点转移了，就是从第七章一开始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 OK， 所以他下面所说的应该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焦点，它是针对这些所谓的犹太的基督徒就是这些所谓的弥赛亚信徒也好，或者是属于信了耶稣的这些犹太人对他们来说，因为对犹太人来说，很明显他们都有一个摩西的律法，旧约的律法，在他们的心中，在他们的整个人生，在他们过去多么早的世代的背景里头都是这样子的。那如今从这个律法的角度，那到底我信了主之后我怎么看我的信仰，怎么看我的生命，那律法的存在跟基督恩典的对应，跟我们面对现实的人生，我们还有很多挣扎软弱罪的问题，那到底怎么来看呢所以这一章里头说了这三样东西的一个对应，就是从罪和律法跟基督或者说恩典，因为基督从前面来说的时候都一直用恩典来表达基督所成就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三个层面来做一个对照，罪、律法跟恩典。所以首先第一到第四节这边我们看到是就是当对犹太人来说，律法是他们所一直都有的，可是律法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知道在这个律法的约束底下，可是常常有做不到有挣扎只有当所谓的基督来到了，他就脱离了这个律法。那这句话其实如果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反而比较难去理解为什么叫做这个第四节所说，弟兄们若是这样，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的，叫你们归于别人。那个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反而不容易明白可是因为他上面所说的例子，就反而很容易明白。丈夫在的时候，妻子被丈夫的这个所谓的丈夫的这个名称所带下的律法约束着，就是说这个女人是属于这个丈夫的，但这个女人如果她轻易的说那不要，我要去跟别的男人，那她就违背了丈夫的这个律法 OK， 这个我们很容易明白，所以她就会被关上一个罪名叫做淫妇。可是如果丈夫死了，她就不受这个丈夫的约束，所以她跟另外一个男人要结合 OK 的，没有问题，因为她没有受了她的丈夫的一个约束 OK， 所以从这个例子当然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可是当她对照 旧约的律法跟基督的时候啊，这一对照的时候，哦，原来意思也就是一样的。当我还在基督还没来之前，我在律法的管束底下，所以这个律法让我不能够完全遵守的时候，我就犯罪了。啊，前面讲的例子是叫做淫妇，那后面属灵上讲的例子就是犯罪啊，可以是很多种的罪。可是当基督来到，基督的成就救恩从死里复活，那的这一件事情就这个就成为了那一个取代了沿线的那个律法。OK， 那所以这一段就看到这个信仰对所有的这些犹太的信徒来说，犹太的基督徒来说就要明白了这一点。那明白这一点，那到底关键又是如何？这个理论，这个理念，那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看到来到第四节的最后那边就说，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也就是耶稣基督嘛，也就是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恩典嘛。最终是什么？叫我们结果子给神。OK， 所以你这边看到一个最终的一个结论是为了要结果子给神啊。所以从这个我们作为外邦人归于基督其实我们更是脱离摩西的律法。从一个角度来说，如果犹太人信了耶稣，他都脱离了摩西的律法，那我们作为外邦的信徒，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更加好像跟犹太或者说跟摩西的律法好像没有很直接的关联，不受到这个律法的约束。那这句话听起来应该是说我们是完全自由的啊，我们跟旧约的律法是无关的。那所以这个观念就使到为什么会有一些基督徒或者在新约的一些教会就有人有一种强调一个观念，哎，我们今天所信的是新约，旧约对我们已经没有了约束力，旧约跟我们应该是没有很直接的关联了，我们是根据新约啊。因为从今天这段经文很明显是在讲这样子的一个的标准。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旧约所谓的摩西律法里头所谓的不可拜偶像，诶，那是旧约的吗？那今天我们拜偶像，信了耶稣拜偶像 OK 吗？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 OK 啊，因为我们已经不受这个标准的一个约束。那可是我们打从心底我们都知道，诶，不对啊，怎么可以呢？应该不是吗？那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呢？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也有几次问着，那律法就没有用了吗？律法就什么了吗？当然不是啊！保罗也继续强调，都当然不是。那之间为什么讲了那么多话，又好像很矛盾？那么，因为当我们说到在前面几章，我们都读到，我们既然是在恩典里了，就不再犯罪。昨天的、前天的，既然在恩典里，就不再犯罪。那意思是说，如果摩西律法说不可拜偶像啦，不可偷盗啊，不可奸淫啊，那这些东西你说跟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诶，对啊，好像是没有关系了，那就可以做那些事吗？当然不可以嘛。所以因为我们既然在恩典里，就不再犯罪。那么如果是故意犯罪呢？那我们昨天就看到了，前天就看到了，如果故意犯罪，除了耶稣的教导不断的警戒我们，希伯来书警戒我们，启示录也警戒我们，即使在罗马书从第一章最后那边也说到嘛，如果这一些犯这些罪的人，他的结局是等候死亡的那个刑罚。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并不是说我在恩典里头我不在律法之下了，那我就不被控告了，我就自由犯罪了。当然不是，我们是自由，可是不是可以自由犯罪。那这到底那为什么又要说这个律法已经没有功效了呢？当然结论就是我们如今归于复活的主，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让我们不再被定罪，不再被定罪。那不再被定罪的意思是指什么？从此都不再被定罪，还是我当时不再被定罪？ OK， 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个矛盾的地方。因为如果说我当时不再被定罪 OK， 那表示说我从那一天开始我的过犯已经归零了，已经一笔勾销了。可是如果我在这个点之后我继续犯罪呢，那也不再被定罪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教会在教会界当中所出现的一些矛盾，就是如果从恩典的角度来看，就不再被定罪了，不再被定罪了，你再怎么做都不再被定罪了，这个就是一个从恩典的角度来看。可是今天我们也看到，在我们教会的看法，不是你可以继续犯罪也不被定罪。那所以我们来看，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在保罗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好像就不再被定罪了。可是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建立在保罗对当时的罗马的这一班犹太信徒讲了这一段话而已，是神的话透过耶稣亲自讲的，透过保罗的其他书信，透过耶稣的门徒的其他书信，我们都一再看到，这是整个信仰的一个立场，而不是单单凭这句话。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了解信仰或者解释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我不是单凭一节圣经就立下了一个完全的信仰根基的理论。那我们来是在对照他这句话，跟耶稣所说的话，有不同的角度。那我们就要看到两者之间原来是并存的。而不是我只取我觉得这句话最安慰最舒服，因为不再被定罪了吗？那从此我软弱，我犯罪，我再有亏欠，无所谓，反正我都不被定罪了，是这样看吗？不是。很显然在罗马书这里第四节的后面就说，我要为神结果子。要为神结果子是什么？这就对应了耶稣所说的嘛，就是你要结出果子来，就是你的生命的果子是要可以看得到的。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所以如果是这个果子是不好的，就表示这棵树是不好的，就表示这棵树是要被砍掉的，这个树是要被烧的。所以你会看到今天其实所谓不被定罪，所谓在恩典里面其实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就脱离了单单思想而已，我们进一步的来看第二段五到十三节，这边继续在讲这个所谓因为律法才显出罪。好，这里这些话你一路这样读下来 OK。 好，我不一段一段来读，我想我们大家都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都有一个感觉，我不知道在哪里分段才好，好像都一直读下来，就好像重复的讲。那整段这样读下来之后，这边一个焦点一个重点就是因为律法才显出罪。 OK， 这个我们明白啊，因为律法才显出罪，如果不是有律法，罪就不是罪嘛。因为如果神没说你不可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那吃了也没有问题嘛。可是神说了，你如果不听而去做，当然你就违背神了，那你就犯了所谓的神所规定不可以做的一个事情。那么所以这个我们很明白，就像一个国家一样，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律法的话，其实也就没有所谓的犯罪，就没有所谓的罪人。所以刚才雷念一分享的时候就提到说，你在监狱长官曾经讲，你再见多一个也是不够用的因为都还是满的，你见多大的监狱还是会满的。那怎么样才能够让监狱不满呢？除非不要有律法。如果你不要有律法，就其实不需要法官了，就不需要法庭了，就不需要有监狱了。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做法。那如果没有律法的话，那会有什么结果呢？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律的话，会有什么结局呢？那我们可以想象一定是混乱的。就像今天在超级市场里头应该有其中一个格子那边会摆放毒品你需要的话你就去那边买嘛，很简单。但是没有钱怎么办？没有钱没关系吗？你去拿了就走吗？可是有保安人员了，那怎么办呢？那你要先预备一把刀咯。那可是保安人员有枪啊，那你就要准备一把枪咯，你那边先杀了保安人员然后你就去拿，谁敢挡你你就杀谁了。那你就 就是这样嘛。可是这样的话，那整个社会不是乱了吗？当然了，因为没有律法的话，没有法律的话，整个社会就乱了。所以为什么当神在从创造人的时候就开始给人一个标准，你要过这样的生活。当以色列酝酿成为一个大的族，甚至到一个国的时候，神就颁布律法，告诉他们一个有关生活的标准。那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些所谓的世界的这些法律，其实很多时候是抄来抄去，应该说是大同小异。就是说，如果你看每一个国家的法律都大同小异，大概没有一个国家会说哦，杀人 OK 的，自由的，你要偷哦 OK 的，是许可的。大概没有一个国家在法律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当然，法律有时候就会就好像有些国家禁止贩毒啊，禁止吸毒；有些国家允许吸毒啊，因为那个可能他就从另外一个更高的标准，自由嘛。如果你禁止他做这件事，那其实不是不自由吗？那所以这个可能有点差别。可是这个还是属于大同小异。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所有的社会国家都有一个法律，否则的话就会混乱。那可是今天神的子民也一定有一套法律，有一套，所以这一套叫做律法。那这一套律法在旧约的律法里头，就是出现很多挣扎，很多问题。大家都知道，可是就是做不到，知道做不到，那结果就不断的被定罪，不断的被定罪。所以当耶稣来到要成就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代替我们的罪，他代替我们死，所以就让所有的这些罪来到一个刚才前面所说的，就是归零了，就一笔勾销了了。苗圃我们上个礼拜也刚刚讲一笔勾销就是一笔勾销，就没有债了，没有罪了了。可是没有债没有罪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从这一套律法的标准，对犹太人来说，转移到耶稣基督的标准。对外邦的信徒来说，对我们来说，我们更加是如此。过去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或者说我们在我们的国家的法律的牵扯底下的一个标准。可是国家的法律毕竟也只是让我们做那一些犯那一些你做出来的可以找到证据的，那你才会被定罪嘛。如果找不到证据，如果你里头想可是你没有在行动上做，法律基本上制裁不到我们。但是今天来到耶稣的法律或者耶稣的律法的时候，你会看到那就更高超、更深、更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深处。而进到我们里面的深处，就来到了第三段14到25节那边，这一大段所说的，就看到一个灵与肉体的征战，就看到这个律法就带出了一个到底我们的灵里头的明白跟我们肉体想的一个东西产生的一个这一场的征战。所以在这一场的征战，我想这一场征战我不用仔细的看仔细的说，我想特别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刚才 Debra 在分享的时候也有经历，我想每个人都有经历。那我们会经历我们有血气，我们会经历我们有自我，我们都会经历我们有一个自己认为的义，自己认为的标准，所以我们就要去争辩，我们就要去辩论。那当然当我们在争辩辩论的当中，我在说这个期间我们常常要做自我的反省。那自我反省就是说，我到底在这个事情上犯罪吗？有一些事情不是说所有的争辩一定是牵涉到犯罪，是因为大家站在不同的标准。当一个人站在一个公义的标准或者一个严格的要求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底下会带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可是当一个人站在怜悯的标准，会在怜悯的这个标准底下看到一种的体恤，那这个东西已经没有牵涉到这个做犯罪，这个做法犯罪，不是哪一个做法犯罪的问题。可是这两个做法会产生一个矛盾， 会产生一个争执，这是真实的存在。那这个不是牵涉到犯不犯罪的问题，是在沟通的里头什么是更好，那更好又以什么做标准呢？其实很常两个都有真理的标准，不过一个是站在这个角度看这个真理，另外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真理，所以当中就牵涉到会来到一个需要协调。那协调的基础当然是爱，那爱的结局就是一定是有一方要让一方要去接纳，产生一个共识。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要面对的挣扎，人与人相处的时候一定会面对的一个挣扎。那如果那个挣扎是让我们体贴肉体，那这个体贴肉体我们看到当中就有一些就放纵情欲，放纵了肉体的欲望，但这个就会陷入在罪里面啊。可是今天来到一个结论的时候，是特别就来到25节最后，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OK， 来到这边他还是带出一个的挣扎，可是这个挣扎你就会看到，这个挣扎就是解答了所有这些律法啊恩典啊跟罪啊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来到到底我顺服谁？我顺服基督，信靠基督。基督其实也是一个另外一种律法，这边用是基督的律啊，就是啊顺服神的律。这神的律的这个部分，它其实也是一个律，只是说这个律是一个已经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写在心板上，或者说已经是超越了表面，而是在灵里头的，有圣灵为印记。所以今天在我们里头，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倾向依靠、寻求、祷告？我们里头开始先做自我责备，然后我们里头调整，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对应。那这个是一个超越了，不是你外表哎，是我们内心的深处做这样子的一个被圣灵不断的光照。所以变成这就超越了旧约的律法，甚至超越的就是国家的律法啊，超越外表的律法，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什么时候竭力信靠，我们就竭力去调整自己啊。所以保罗在写这些的时候，虽然都是非常理论跟非常神学性，但是这个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的基础，跟神学的一个的立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根基。所以如果用比较简单的话来回到我们真实的里头，到底我们还需不需要守律法？其实你要看到，不是还需不需要守律法，你说你还需不需要依靠神？当然需要啊。当你依靠神的时候，那神就是我们的律法，基督就是我们的律法。那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就到底要守十诫吗？不守十诫吗？其实不是守十诫不守十诫，因为基督的标准远超过了十诫。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以换一句话说，今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得胜，那个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挣扎。那所谓的不再定罪，那个是因为基督的恩典还在。意思是说，你今天发现错了，你认罪悔改还有机会，因为基督的恩典还在，就是还有机会。可是当人不悔改，继续应着景象做自己想做的，按照自己的肉体的，那恐怕他就会走到等候审判的那一日。所以这个是让我们在这个信仰上，在这里有一个提醒，有一个反省。那我们知道保罗在讲这段的时候继续讲下去，讲到后面越来就越会有生活的一些的很具体的，那现在是比较神学的一个立场的一个角度来看。所以今天这一章最终回到的就是 让我们是信靠基督顺服基督。好，就分享到这里。